19世纪，医疗传教士开始把西方医学介绍给东方。他们的使命是借着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彰显基督教的信仰价值，而且为华人提供专业训练，促使医护技术在本土生根发展。除了传教士以外，也有一些没有加入差会的好西医，在港以医疗关爱服侍港人。这些关爱使者为香港的医药和卫生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现今香港社会视公共医疗服务为基本福利，但在香港开埠初期，提供专业又廉价的医疗服务主要是由传教士来担当的。1842年，香港刚成为英国殖民地不久，骆卫林医生便前来香港。伦敦传道会差遣他在香港新建医院，可惜他只短暂停留，未看到成果便要离开，交由何信医生接任。何信医生一来到，便观察到本地华人急需医疗设施，于是他将澳门的传教医院迁移至香港摩里陈山。除了在港治疗病人和管理这所医院以外，他还锐意培训学生助理。他还尝试与医学外科协会共同合作，建立一所医学院教授医学，可惜不能开花结果。更遗憾的是，传道会医院亦于1853年宣告停办。一直到28年后，开办医院的构想才再有进展。兴建医院能够再度萌芽，要从杨威廉医生说起。他是位加拿大籍的苏格兰人，在余宁堂聚会，文献上暂时找不到他来港的目的，亦没有显示他是传教士，却热心渴望香港华人能接受西医，身心得到保障。他于1881年提议伦敦传道会与商人共同成立医务委员会，为华人提供义诊，借专业关怀创建传讲基督大爱的平台。当时他来港执业了3年，他的倡议得到雅致牧师的合意。雅致牧师当时主理太平山区的免费女子学校，这间学校是伦敦传道会设立的，位于现今卜公花园旁的普益街福音堂，即中华基督教会圣光堂的前身。杨医生与雅致牧师邀得商人戴维斯担任医务委员会的主席，而伦敦传道会有2位牧师参与。商界委员还有怡和公司及连卡佛公司的代表。委员会决定在贫困地区开设一间诊所。他们认为太平山区是上佳的选址，那里人口众多，卫生问题严重。因此委员会向普益街的福音堂借用一间房，开设了纳打素诊所，名字是来自主席戴维斯母亲的姓氏。这家诊所由杨医生负责提供义诊，同时他也希望能成为伦敦传道会支持的全职医生。诊所每星期开诊2个早上，杨医生不收诊金，而所需的药物费用则由戴维斯来支付。开办首年已为980人提供西医服务，揭开香港医疗宣教历史新的一页。 虽然当时已有首间公立政府医院、国家医院，但收费高昂，华人亦怀疑西医的成效，一般平民百姓都不会去政府医院求诊。相反，杨医生的诊所却大受欢迎，驱使医务委员会考虑扩大服务，兴建医院。委员会通过建院计划后，伦敦传道会同意拨款，支持医院购买土地，条件是他们的代表在医院内有传教的自由。事实上，这笔钱是通过出售下市场堂会址而筹得的。伦敦传道会自然期望获得医院的全盘管理权，但委员会却反对，认为应该共同管理，而且委员会还应享有委任医护职员的投票权。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协议，兴建医院之举也搁置了一段时间。及后，何启爵士为了纪念他的爱妻雅丽氏，愿意捐出大笔款项，于是建院计划便得以重启。自此，香港首间给贫困华人使用的慈善医院正式成立。另一方面，当初医务委员会筹划兴建医院时，也期望随着医院的建立，可以开办一所医学院，给本地华人提供专业的西方医学培训。此计划得到白文信医生的热烈支持，在1887年成立香港西医书院，致力提升训练本地医护团队的素质。香港医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，抱着大使命来港服侍的医生功不可没。1894年，太平山区一带爆发鼠疫，病毒在密密麻麻的破漏房屋之间传播。为了铲除鼠疫的威胁，政府拆卸这区所有房屋，福音堂的土地于是被政府历历收回，教堂要搬走，重灾区移平后留下一片休憩的地方，变成了现在的补公花园。鼠疫最严重的时候，两所伦敦传道会的医院，包括1887年建成的雅丽士利济医院，原址位于中区合理活道与鸭巴甸街交界，以及1893年建成的纳打素医院，原址位于班涵道，因为太接近属于重灾区的太平山区而被迫暂停开放。不过，两间医院楼房本身却继续奋勇抗疫，收留了一些住宅受到传染病污染的信徒。